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2021台湾国际民族之影展的 Podcast。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的是影展八大主题之一的次文化创作的新日常。那我们今天呢，很特别的邀请到意大利媒体人类学者胡子哥，就是 Gabriele De Seta 老师。我们呢，昵称他胡子哥。那老师呢，是一名社会学家，他拥有香港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那曾经担任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那老师目前是卑尔根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也是 ERC 赞资助项目日常生活的机器视觉的一部分。那他的研究工作呢，以跨多个站点的民族志参与为基础，专注于中文世界的数字媒体实践、社会技术纠葛和本土创造力。老师对实验音乐、网络艺术以及人类学与艺术实践之间的协作交叉非常的感兴趣。那老师的研究呢，以多地点的田野为主，主题呢包括了数位媒体实践、中国网络使用者的日常创意展演。那目前的研究计划包括了东亚的实验音乐与都会生活，以及中国线上平台的新媒体美学与数位民俗展演。那这一次呢，老师帮我们撰写的文章呢，就是"次文化创作的新日常"这个主题。今天就很高兴邀请到老师来帮我们分享一下这一个主题以及主题之下的几部影片。那欢迎老师。
好，你好，你好，你好，谢谢。对啊，我这一次因为 Terry 就请我写这一篇文章，然后我其实没有看，我只有看一部电影，我看那个《杀马特外尼》，那个我已经看了，然后觉得很感兴趣，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一部电影，所以我就想啊，我看另外两部就可以写一篇关于亚文化的文章，很好啊。但我不知道另外两部电影是关于什么。然后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对次文化，或者亚文化这些词有一些新的想法。因为，我大概从我的 MA 就是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开始研究亚文化或是次文化的一些方面，特别是 跟音乐、实验音乐、地下音乐。地下这个概念，其实跟次文化比较有关系。然后，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其实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嘛。所以我很想知道或是研究次文化跟文化有什么关系。然后我那时候研究次文化的时候，就有一些概念，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书。讨论这个这些问题，或是次文化是什么，来自哪里？然后看完这三部电影，就想，讨论就是现在最近几年次文化有什么改变，或是有什么新的现象之类的，所以我才写了这一篇文章。然后因为我觉得 Terry 老师选的。整个影展的题目那个新日常，其实很有趣，因为现在英文的 new normal 这个词很普遍，很多人想讨论 new normal 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进到这个 new normal 进去的 new normal 的年代，或是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日常，什么样的 new normals？ 所以我觉得我很想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是次文化跟新日常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才写了那篇文章叫Always Already New Normal，就是其实新日常已经在我们这边，我们附近，我们已经在一直在新的新日常然后我觉得次文化其实就是所谓的一种新日常。因为它其实一直有改变，然后，很多人就是发展自己的次文化，是因为他们想进去一个新的日常，或者想改变他们已经有的日常，所以 对，所以我写这一篇文章。然后我就通过这三部电影讨论这些问题，因为这三部电影其实是非常不一样。虽然两部是关于中国，然后一部是关于苏联或是现在的一些东欧国家，但他们的题目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这三部电影特别非常不一样，然后有一两部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次文化的元素或者次文化的题目是比较明显的，然后一部是其实没有很明显，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有他们都会帮我们跟帮广众思考次文化是什么，或者次文化有什么发展。所以这三部是一个是杀马特我爱你，然后第二部是 Soviet Hippies， 我不知道中文名什么，苏联嬉皮吗？
对，
苏联嬉皮。那第三个是
美国春。
美国村，哦，对，
America Americaville，
对，所以我从萨马特爱你开始吧。萨马特爱你是中国的一位导演拍的，然后他是关于就是关于一个次文化嘛，是萨马特这个次文化。萨马特就是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工人，广东的，住在广东，他是从广东开始，然后是一些移民或是农民工发展的一个次文化。然后我记得我在做田野的时候，我大概2014年2015年开始在中国做我的博士田野调查，然后那时候有一些朋友，因为我在研究网络文化嘛，所以有些朋友会一直给我看一些萨马特的视频或是照片，觉得很搞笑或者很好玩。那我那个时候就其实没有懂这个是一个亚文化，我以为是它是一个 style， 一个风格或是一个 fashion 之类的东西，但其实那时候萨马特已经变成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次文化。然后这部电影就会介绍萨马特这个次文化是哪里来的，萨马特怎么发展一个新的，可以说生活方式或是一个fashion style， 或是就是他们还有一种 solidarity， 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但萨马特是他们都分享一种很困难的状况，生活状况，因为他们很小，就是大部分都是小时候从农村移民到城市，比如像那个东莞或是广州之类的，然后去，因为他们的家庭很穷，很贫困，所以他们想去城市找工作，然后他们就被可以说被虐待或是被exploited 这种，对。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跟跟次文化最早的一些的一些，比如说在英国，很多学家，就是研究次文化的学家都是从英国开始，因为大概五六十年代，英国也有类似的次文化开始出现，然后他们也是跟劳工、跟工作、跟工厂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萨马特也就给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个蛮典型的次文化，它也是跟中国的发展、经济发展跟跟就是在工厂工作的状况有关系，然后不知道观众有没有看到或是听到关于萨马特的，但萨马特就是使一些年轻人会染头发染得很夸张，就是夸张的颜色或是夸张的发型，然后穿的比较时尚但很便宜的衣服，也是很夸张的， 对，然后他们就会在城市，在自己的城市出去玩、跳舞、拍一些视频，或是在公园一起聚体，之类的。但我觉得《萨马特》就是这部电影对次文化的，就是会让我们看，不管是哪里，不管是哪个国家，不管是语言或是文化背景，次文化还是会出现。如果有对的那些经济或是社会的状况，总是有一些，特别是年轻人会想要不一样的世界，会想要不一样的未来，然后他们就会用这些，这些手段嘛，这些对，去创作他们想要的，就是也不是不算是表演，但是是一种expression， 是一种就是说出来自己想要的。未来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部电影是蛮典型的，是会讨论蛮典型的亚文化，然后导演用了很多采访，用了很多萨马特自己的声音或是萨马特自己的介绍描述，来就是给观众一个很非常的有民族自信的对故事。所以我对这部电影已经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然后再看了一次就觉得想写这篇文章。对，然后第二部也是就很明显的次文化的内容很明显，因为它叫苏联嬉皮，然后苏联嬉皮都是关于 hippies， 但不是美国或是欧洲的 hippies， 他们是苏联的，大概应该是70-80年代开始的一种次文化，所以是我们知道的嬉皮之后，但是因为在苏联那个时候，其实资讯很难得，然后就整个状况比较非常的 oppressive， 还是一个对，很就是很难得到外来的资讯，或是知道其他的国家在发生什么。然后就刚好有一批人开始听到一些美国或是欧洲的音乐，特别是摇滚跟迷幻的，对，迷幻摇滚像 Beatles 或者之类的，然后他们就虽然听不懂英文，不知道这些乐团在讲什么，但他们觉得 这种音乐特别特别疯，特别有趣，然后他们想发展自己的版本，可以说，所以他们也看了一些关于宗教跟关于地下的一些文化现象的书，然后开始用这些元素把一个自己的次文化拼在一起。这个就变成现在就是那个导演去找的苏联嬉皮次文化。这次文化已经有几十年，大概30-40年，然后他们到现在还是在聚会，虽然苏联已经不存在，然后他们都住不同的国家，像是好像里面有一些俄罗斯的，然后Latvia, Estonia, 还有可能还有捷克，反正很多现在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还是一群人，然后他们从哪个年代建立了一种，他们把它叫 network， 就其实就是一个网络，一个社交网络，自己的虽然不是一个 social network， 但是一个真的 network。然后他们用那个时候用写信或是打电话来交流，然后到现在他们还是就每年有一次会在Moscow， 俄罗斯 Moscow 聚会，有一个很大的。可以说 Soviet Hippie Party 或是 Festival， 然后这部电影就会给观众看苏联嬉皮的历史跟就是变化，从70-80年代的非常地下的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些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城市，然后很难找到类似的人或是新的朋友。然后要就是警察也会 去问他们在干嘛，为什么为什么头发这么长，为什么有胡子，为什么不想工作，就是蛮困难的状况。但是现在他们大概都五六十岁，但还是有那一种次文化的精神，他们还是会反对政府，或是会觉得我们要加油，就是建立跟坚持自己的社群或者 community。 所以我觉得 这一步也是他跟次文化的关系也很明显，但是因为大家就听到嬉皮这一次会觉得嬉皮只有一种，是五六七十年代的英国或是美国的嬉皮，或是欧洲的嘛。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猜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了自己的嬉皮，包括东亚、亚洲跟非洲、南美。然后 这部电影就会给大家看苏联哪个时候的嬉皮是怎样的，然后有跟其他国家的嬉皮有哪些差别，然后最近他们在就是他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一群人，什么样的次文化。对，所以这两部其实是讨论非常不一样的次文化，但是都很明显。但第三部电影我觉得是一个完全新的次文化，如果可以说它也是一个次文化。因为第三部就是 Americaville， 它是一个美国导演拍的，然后他去中国的好像我忘记在哪里，但是在北京附近，应该是讲张家口嘛的一个就是 New York Times 有一篇文章把这个地方叫富人的乌托邦，就是 Rich People's Utopia 啊。因为Americaville 其实它的名字是 Jackson Hole， 然后Jackson Hole 本来是一个美国的 Wyoming 省的城市的小村嘛，但是中国也有一个自己的 Jackson Hole。 那这个 Jackson Hole 其实是一个中国统治者做出来的那种 gated community， 就是封闭式的叫什么封，就是一个
村落，反正
对，村落，对，
村落。
然后他他看起来，就这个地方看起来是一个美国的小城市或是村落，但很明显的他其实就是现在做的，然后就今年做出来的，然后里面有很多表演或是有很多文化活动，都是关于美国的文化或是美国的对一些习惯，比如说就是很多很多广播在讨论自由，然后美式的 American values， 或是Fourth of July， 就是会有一些表演之类的。所以一开始就看这部纪录片，一开始会觉得不太懂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然后这些人在做什么。然后会慢慢意识到，其实纪录片的其实最在我们一直在跟着一个人，然后这个人是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可以说是中产阶级的office lady 吧。然后他的梦想就是因为他之前住过在美国，然后他对美国有很好的印象，所以他的梦就是搬到美国，但他因为他的家庭状况就没办法搬到美国，所以他去这个 Jackson Hole， 就中国的 Jackson Hole， 从北京开车去买一个房子，然后他买到的房子就是电影里或是就是影片里面可以看到的典型的美国住宅，就是很美，或是一个像 villa 那种那种住宅。然后我们通过他的眼睛或是通过他的经验就开始理解 Jackson Hole 是什么样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虽然这种地方是给 有钱人，然后是就是只有比较对啊，就是比较有钱的人可以去买这种房子，然后他们都有一些比较理想的或者理想的就是 ideals， 他们一直在讨论为什么要住在这种地方，为什么他们会享受这种自由，然后为什么要找一个很像美国的地方去住。很多人提到是因为中国的环境变得很不好，或是环境污染就受不了北京的环境污染，然后或是觉得在北京人太多，不想住在一个很大的城市，所以他们都在找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新的也是一个新的文化背景，因为都很像美国他们会住美国菜，去吃美国的餐厅，去就是参加一些美国式的活动，甚至这个中国的 Jackson Hole 也有一个教堂，然后那个教堂就是一个真的教堂，大家可以去那边对听 Mass 或是跟那个神父交流之类的。所以我第一次看了这部电影，就在一直在想，这个很明显的也是一个次文化，是一种亚文化，但它没有亚文化的那种亚的意思，就是被亚到的意思，或是地下的概念，因为这些人都很有钱，可以其实他们都可以去体验自己的梦想，因为对他们可以的，他们很明显的，但是他们到那个地方住都会有一种就是会变得跟次文化一样，因为外面的社会会开始批评他们或是不了解。所以我之后我看了第二次就发现他们跟中国的政府跟媒体开始有了一些矛盾，因为有一些媒体报道这个 Jackson Hole 的状况，然后开始问为什么有一些中国人想去这种地方住，他们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一种批评政府或者批评我们的社会，他们是不是想那他们为什么不跑到美国住，为什么要在这里，然后对啊然后 Jackson Hole 的居民也开始怀疑自己的 management 就是管理因为那个就是很多店或是很多生活费会越来越贵，然后他们开始说就开始主办一些活动，或是甚至到投票选择一个 leader， 然后他们要抱怨为什么自己的生活会越来越贵。所以我开始看了我看了第二次之后就发现，其实虽然他们有钱，但他们也可以发展自己的私文化，或是他们可以变成一群有类似的概念或是有类似的希望的人。然后不管你多么有钱，或是不管你多么 privileged， 你还是会被就是你也会被整个社会排除或者批评。然后这个也有次文化的一些就是跟次文化有点像。所以我觉得Americaville 虽然跟其他跟另外两部电影非常不一样，但还是如果观众看这三部就看，然后看文章就会发现其实这三部电影对次文化的概念会提供一些新的想法这样子。我不知道，我的文章大概就是讨论这些问题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知道其他的。
我想请问小老师，就是说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知道所谓次文化或者是亚文化，就是不同于目前主流社会的文化或者是说我们一般比较不知道的情况或者是一些文化。那因为老师在也研究本土创造力或者是说都会生活的部分，那也包括说民族志这个部分那我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说老师就会觉得说这三部影片，就是以这三部影片来讲的这样形成的次文化的日常，次文化创作的新日常， 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还是由于年轻人想要展现自己，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展现自己多厉害的。
我觉得大部分就是社会的影响，因为一开始大概50-60年代的时候，有一些研究者开始研究亚文化次文化，然后他们都觉得亚文化次文化是年轻人创造出来的，他们都觉得次文化是跟年龄有关系，所以你小比较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会想要跟别人不一样嘛，或是想要侥幸的朋友，创造自己的社群，但是这个是真的。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三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次文化跟年龄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虽然很多年轻人会对次文化感兴趣，因为他们在长大，在找自己的身份，或者自己的在社会里面的地位，但是就是长大了之后，还是有很多人会想要参加或者发展自己的次文化，包括比如说那些失恋的嬉皮，他们长大了之后还是嬉皮，然后长大了之后还是会会继续找自己的，或是帮更年轻的人进入这个次文化，然后其实他们没有改变，可以说到现在还是有自己的理念跟 ideals。然后 Americaville 也是，大概 Americaville 里面的人，就是可以买到 Jackson Hole 的房子的人，都是中年人吧，差不多。然后其实他们对这种次文化很感兴趣，就是对中国式的、美国式的文化，就是想要发展这种自己的社会，或是自己习惯的社会环境，然后这个也很像次文化，就很明显。但我觉得问题是就是不一样，差别在于英文的 subculture 这个是 sub 那个就是三个 letters， 他们的意思是底下，所以 subculture 其实就是一个在下面的文化，地下文化。然后所以我们就会想到次文化一定是一些比如说没有钱的人，或是一些年轻人没有权利，没有就是缺乏什么的人。但其实这是不一定的，因为subculture 不一定是在地下的人，也是在社会里面的人会发展的，或是有钱人会发展的。我觉得有很多有钱人的亚文化我们就是还没有研究，或是我们不会觉得是次文化。但我觉得其实 这三部电影的一个就是他们给我们看的是民族志是很好的方法，如果想去研究次文化，民族志是很好的方法，因为是就是你要跟着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然后就是每天跟他们交流，然后会慢慢的理解他们为什么参加这个次文化，或是他们为什么去住这个地方，或是为什么他们想交类似的朋友，为什么他们想染头发，为什么他们想去买房子，为什么他们想去写信或是给朋友打电话，为什么想要听国外的音乐，就很多很多比较简单的实践，有 practice。但通过民族志可以看到这些 practices 怎么样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次文化。对
啊，那就是感觉好像变成是跟我们以前的理解不太一样，就是变成是比如说上层阶级的。
对，我觉得是之前的理解就是年龄跟阶级，就是这两个元素会影响次文化，但我觉得这三部电影会给我们更复杂的一些例子吧。对，
思考，对啊，就让大家可以去思考这样子。
对，
那因为老师的田野研究都是会跨很多地点，然后包括东亚或中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地方这样子。那老师有发现比如说除了这三部影片以外其他的地方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现象吗？ 就是亚文化或次文化创作的现象的。
哦，有啊，有，就是对啊，这因为我之前研究过一些地下音乐，然后地下音乐也有自己的次文化、亚文化啊。然后有每个地方有稍微不一样嘛，大概每个国家甚至每个城市会有自己的对次文化。然后我也研究过不同的次文化，比如说桌游，跟电动，就是电子游戏的也有自己就是有不同的次文化。然后我觉得甚至就是我们的工作环境水树的也有自己的次文化，就是看你像你喜欢看哪一种树啊，或者是你用引用的理论也可以说是跟次文化类似的现象。所以我觉得有了一个社会，有了自己的文化，就会有不同很多不同的次文化。对，没办法，
了解。哇，那今天很谢谢老师精彩的分享。
不会吧？
对啊，对啊，我就觉得，感觉看听了以后，好想要去看一下这三部影片，这样子。
哦，很好看，很好看。对，
胡子哥撰写的这个文章会在我们的影展特刊里面刊出。所以大家记得要去买特刊，这样看一下老师来介绍的这三部影片。三部影片的场次表都会在我们的2021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的官网和粉丝页。然后我们2021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会在10月1号到5号在台北的西门町的真善美戏院登场，欢迎大家多多来关注我们的粉丝页，然后进场收看，这样。
谢谢
老师，谢谢。